这么一个伟大的职分赏给了他所造的女人。我实在不大愿意用这个伟大的这个名字哈，因为自从我认识神以后，我说只有当我们在这口中发出一个赞扬一个颂赞的时候，伟大这个名词这个字这个词只能用在这位伟大的神的什么，用在他的身上。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在神的面前称为是伟大的，因为我们都是渺小，我们都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还是我们在认识了神以后我们的身份地位，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说穿了我们都是罪人，何等的渺小，自以为伟大，但是却是自己的至高至大。那我感谢神，先把这么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职分，这么一个重要的职分，还有他自己本性的这样一个性情，放在了所有女人的身上，包括在座今天所有在座的姊妹们的身上。对我这些日我在思考的时候，我真是要把感谢敬拜荣耀归给神。我所选的这首诗歌《伊丽莎黛》，Oh my God， 这首诗歌这 El Shaddai， 伊丽莎黛是原文的名字。这 El Shaddai 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母亲的胸怀，母亲的胸脯。为什么母亲的胸脯英文的翻译成为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因为母亲的胸脯，母亲的胸怀是滋养滋润那个新生的生命，他所要的一切是全足全丰全有的。那个奶水滋生出来，那是神的创造，弟兄姊妹，人没办法造的。他一母亲一生出来，在怀孕的时候还没有母乳，对不对？一生出来了，我妹妹去看望啊，姐妹们生产了，到了产房里面，产妇就问有没有奶水了，有一点奶水就要赶快怎么样吃东西补啊，那奶水越来越多，好什么喂养他的后代，喂养他的下一代。这是神一个美妙的创造，伟大的旨意在所有他所造的女人的身上。那过去特别是我们读到旧约以后啊，主耶稣来了以后，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每当他跟父神祷告，他跟神在交通的时候，他父啊父啊，儿子怎么样，儿子怎么样，父与子，子与父，就是讲到这位荣耀的神是父神。但是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位荣耀的父神，荣耀的神，他的本性里面却是那样子的丰丰富富，藏满了所有的母性女性应该有的一切的美德，都在这位神的本性的里面。所以这些日子我在寻找，我在思想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敬拜神。今天这个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人类的历史几千年下来，怎么能够延续？我们所有也许是人是认为他靠着他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干啊，把这些文明科学文化一直延续下来，但怎么能够延续下来，是借着什么？我们也没想过借着母亲，对不对？没有母亲有没有后代？所以你要知道，你再回到创世纪再去读的时候，我们真知道神的那个美意何等的荣耀。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这是一个这首26到28节这两节的经文，不像我们熟悉读圣经的，特别是我们蒙恩的，就一读创世纪，就是一读圣经就是从创世第一章开始读起，讲到神的创造。但是这里讲到，我们一读读过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回想一下，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这里有哈，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下面非常重要，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还造什么？造女。所以女的有没有神的形象？绝对。男的有神的形象，女的 照样有神的形象。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神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目的，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旨意，乃是要叫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生养一个男的绝对不可能生养，必须要神借着再造一个女的，叫他们彼此能够结合，能够生养众多。所以母亲们按照神的旨意，一个极大的一个旨意，一个神给姐妹们、给母亲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功能，乃是怎么样，叫他们能够生养众多。然后下面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就知道神造了一个配偶，乃是什么？夏娃，乃是一个女的来帮助他所造的亚当，这个男人能够来帮助他，二人结为夫妇。弟兄姊妹，我再一次再去思考了什么叫做帮助的时候，我真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帮助哈，只是站在一个被动的或者一个辅助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男人的，这男人有些事情他没办法做，所以要一个女的来帮助他，这是我们很正常的想法。但是原谅我说，这个帮助实在在神的旨意里面有非常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因为男的做不到，没办法做，他的心思意念、他的能力够不上，所以必须要一个女的来帮助他，一起来辅导他工作。而且女的必须怎么样，常常还要站在一个主导的地位，一个主动的一个地位。特别是今天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姐妹们怎么样，常常成为弟兄们属灵上面的什么帮助，而且不只是帮助，常常是提醒常常是引导，几乎可以，因为弟兄们常常很多的地方心思意念不够那样子的周密，所以神实在有美意，把这样子一个姐妹、这样一个母亲、这样一个女性放在什么男人的旁边，成为他的帮助，二人成为一体。而且说一个极大的一个 purpose， 一个目的，就是叫他能够生养众多，这是神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在希伯来人中间有一句话说形容得很好，讲一个母亲，他说神因为不能到每一处去，所以他造了母亲。这句话你去仔细想想，也的确有很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因为神不能到所有的地方去，对，所以他造了一个母亲，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怎么先来帮助每一个家庭帮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所以姐妹们、母亲们的功用不只是成为一个人，当然是对于家庭、整个的家族、对于整个的社会、整一个国家、整个的世界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功效作用。但是我后面会再借着圣经，我再交通一些究竟我们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一位母亲，什么样就是行走在神心意以外的母亲。这合神心意的母亲乃是怎么样，不是她能够自己做到，但是它里面那个神本性在一个母亲里面所蕴藏的、所内涵的母亲那个神性，在它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因为因此它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因为因此呢，它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并不是这母亲本身有多好。所以今天呢，社会上面或者世界上面常常就是在表扬一个母亲，这母亲有多好，都有才干、都有才德，是没有错，这件事情本身是好，应该值得表扬，她做得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从这个里面更多的来深深的思考，究竟是这个女性、这个母亲的本身能够有这样子的才德，还是因着神在她里面的本性那个好的那个美德她彰显出来了而已。你了解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不要把荣耀归给人。所以当我们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还是在说，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激励、鼓励、勉励，能够把荣耀来归给神，好叫我们在养育后面、在下面一代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真知道神把母亲 放在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究竟是要做什么？神实在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创世纪里面就讲了，按照他的形象，但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是爱，是光，是谦卑，是柔和，是体贴，是安慰，是同在。这些的美德在所有的母亲的身上你去找好了，绝对找得到的。若是这一位母亲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彰显出来就是这么多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我们再回到神的话上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恩得救，我们是蒙神拣选，我们是读神话语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借着真理，我们来更多来认识我们的自己，认识每一位的母亲，借着母亲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他实在是伟大，他把这么多的美德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特别是所有的母亲们有这样多的神性啊，在他们的身上。那第一我要交通就是母亲的同在。你看孩子们回到家里面，母亲要在家，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母亲不在家里面，家里面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在座许许多的母亲，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子的感受。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在放学回到家里，哎呀，一进到妈妈在家就好高兴，对不对？就给有点点心吃啊，有点东西喝，一些红豆汤喝喝，绿豆汤喝喝，妈妈都做好了，夏天呢有一点什么冰淇淋吃吃。哇，这个妈妈在，妈妈不在家的话就乱了，啥也没有了，打开冰箱里也不知道要搞什么东西，搞得稀里糊涂回来还要挨骂，对不对？这是母亲的什么？同在。那这母亲的同在，母亲在这个家中乃是什么彰显的？什么神的话语，神说他必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到哪里去，他怎么样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你与我同在，这位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一个母亲乃在一个家中，因为母亲一定是有家嘛，对不对？没有家不可能有个母亲跑出来，有个母亲也不可能没有家，对不对？所以这个母亲就表什么？她与家同在啊，这是神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旨意。那就是神他的同在乃是赐下各种安慰，我们的神是赐下各种安慰的神，因为他的同在怎么样，他就有安慰。所以第二个特点就是母亲的安慰，在神的本性的里面有这个安慰的本性，这个本性里面完完全全的给了所有做母亲的，对不对？孩子们在外面有个麻烦，遇到了事情，或者身体不舒服了，对，到家里面第一个要找的是谁？绝对不是找父亲，找谁？找母亲。从母亲那里要得什么？得安慰，得帮助，得慰藉，喝给他一下，拍一下，抱抱他。这是母亲神给的一个特特的一个安慰的一个本能在母亲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安息安慰。神就是有这样子的本性，在他的本性里面就有这样子把安慰安息带给他的儿女。今天这个本性也在所有做母亲的身上。我们刚刚诗篇二十三篇就讲了，对，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下面说什么？你的杖你的竿都干什么？安慰我。那弟兄姊妹，神何等的爱我，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赏给我们。第三个本性乃是神的同情，有了安慰必须什么？还要有同情。这个同情哎，就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保护我们，他与我们什么同表一个感受。 在路加福音13:34，虽然以色列的百姓那样子的背逆，那样子的顶撞，但是他们受了那么多的苦，这位伟大满了慈爱同情的父神何等的怜悯他的孩子。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父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因为做母亲的那个胸怀，儿女们再顶撞再坏再怎么样，他是巴不得儿女能够回转过来到他的面前，付上极大的代价，同情盼望儿女们能够回转，来到好像小鸡来到母亲的翅膀下面一样。这是讲到第三个特点，同情也讲到保护，这位父神神的性情，保护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做母亲的绝对是保护他的儿女。多多少少的许许多多的例子，我曾经还听过例子，我不知道怎么有可能这样子发生，但是有就有真的发生，对不对？当一个车子压到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母亲跑过去怎么样，一用力把那个车子怎么样举起来了。你们有看过这样子的故事，你们听过这样子的消息，那真是有许许多多的母亲看到这个在废墟里面，也许是地震啊或者是火灾什么，你看到的这样救护出来说，那个孩子抱在母亲的怀里面，母亲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去帮助去爱护他自己爱的孩子，就像小鸡爱护母鸡一样，母鸡爱护小鸡一样。 sorry， 谢谢。所以这也是在以赛亚书66:13，说到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经里面把一个父神，一位伟大的神，对于他的子民那样子的关爱，那样子的爱，借着母亲的性情，借着母爱又表达出来。以赛亚书66:13，母亲怎样安慰儿子，他特别表明这个母亲。为什么不讲父亲？因为这个是母亲身上独有的，这是母亲的爱，而是从神来的。他说，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以赛亚书49:15，这是一节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妇人焉能忘记什么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个即或有忘记的这句话，在我们来想好像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当然，尤其在现今这个时代，人心败坏，父亲母亲都把儿子孩子都可以抛弃或者是杀掉了，所以神都讲机会有忘记，但是怎么样，我却不忘记。这是因着爱保护同情安慰，是从神来的，在母亲的本性的里面。第四个，神的本性借着母亲所谓彰显出来的，还是讲到有一些的忠告劝导。母亲怎么样，常常是喋喋不休，我们都嫌烦，妈妈你又来了又说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母亲呢确实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我想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对您的儿女都是什么纯纯什么教导，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他，巴不得他们能够接受能够吸收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上。所以这忠告，这是忠导，这是忠告，这是教导。那神对于他的儿女，那更是我们读圣经就是神的所有的教导、忠告、警戒、教训、律例、典章、命令、 吩咐都在什么？神的话语里面。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讲到什么？不要什么？不占罪人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教导。我们做母亲的不教导孩子吗？绝对教导孩子，忠告孩子。主耶稣来到地上，也是一直在劝导，在给忠告给所有属他的儿女。那我只要指着一节出来，我们就知道神有何等的爱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事。”看到没有？这是主耶稣真的是苦口婆心告诉我，他就把他自己比作一个葡萄树一样。那我是葡萄树，你们就是枝子，你们是从我生出来的，你们是必须要与我连接，常常在我的里面，我就常常在你们的里面。这是忠告。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天天思想神，靠着神在地上行走，与神连接，无论做什么事，为主而做，为主而活，照样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也要把这样子的忠告告诉我们的儿女，对不对？我们绝对是带着爱心的告诉他们，做母亲的绝对没有恨恶你自己的儿子啊，要骂他打他，就是什么为他好。所以呢，下面呢第五个，神的本性讲到母亲的什么管教，刚刚只是忠告而已，那下面要管教。母亲管不管孩子？当然管。我有些小时候我母亲也打我也骂我，对不对？那真的我不听话的回来对不对？就告诉父亲了，父亲就什么就罚了，对不对？我想我们也都经历过这个。那母亲为什么要管我？为什么要叫我？那是那个神的那个管教的本性在他里面。那如果没有这个本性，他不会来管教的。来了以后随便他吧，要是要我随便你们吧。但是我们的母亲就是满了父亲的慈爱，那个为了我们的好，为了我们的前途在管教我们。那有许许多多的经节，特别是箴言书，我想我都很清楚，箴言书许多地方都讲到管教。以前 Uncle Richard 带我们查箴言书的时候，也常常把这些经节告诉我。其中有一些经节我们比较熟的，箴言书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箴言书十三章二十四节。快，思维很好。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就是神向着他所有儿女的心意，照样这个心意、这个本性，在做母亲的心中。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所以一个管教乃是出自于父亲，出自于母亲，出自于神这个管教的本性。所以作为一个母亲，有这么多神的本性在母亲的身上。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也忽然想到，真的在这个时代，在过去哈，所以母亲在我或者是说老的时代、旧的时代、旧的社会，作为母亲的话呢，一个妇女出嫁了、嫁了人了，一做了母亲呢，她第一她有三个地位，一个什么要做什么贤妻，对不对？然后有了孩子的话呢，要做良母， 对不对？那上面还有公公婆婆的话，还要做什么？要做孝事，好做吗？我看脸都没有笑容了，很辛苦啊，前期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大家烧茶煮饭啊，等等等，或者先生回来，两母，哇，儿女们一回来了，我还要忙着孩子们，一直忙，从早忙到晚，忙到他们上床睡觉。以前我们家里有五个孩子，我现在回想一下，我母亲那时候有多辛苦。那我读夜校，白天都在家里面玩啊，睡得也好，也可以陪陪我妈妈，所以我跟我母亲感情非常非常的 close。五个孩子，就我一个人白天陪着我妈妈，等到他们都放学了，我才去上学，背着书包上学。所以我白天差不多是陪我妈妈。你知道夏天的时候，大太阳看到他拉个菜篮到小菜场去买菜，那我就跑到巷口去等他，拿把伞接着他。我心里心里，七口之家，以前不像现在开个车就到 shopping market 门口蹦蹦摆在车上，创品一摆就开回来了，对不对？以前都是小菜篮啊，还没有轮子的，现在还有一些轮子可以拖的，以前就是两只手拎啊，对不对？一家的菜回到家里，还要张罗家里面，还要洗，要切，要弄，还有家里家的衣服，是吧？当然有人来帮我们啊。后来我父亲一看，我们太累了，请了一位妈妈来帮我们洗衣服，把太太要煮，要弄，要收，太多的事情，从早忙到晚，一家通通睡觉了。那我还读夜校，我就想他们都到十点多再坐个公车，公车回到家里到十一点了，还没有吃晚饭。啊，妈妈还要给我弄顿晚饭，等到我吃完了，我就睡觉，都十二点多了。早上五六点，妈妈又已经第一个就起来了。这是做贤妻，这是做良母，还要做孝媳，那更难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上面一代的想法、做法，这还是过去了。你知道，弟兄姊妹，现在的母亲们有四个职位。弟兄们，你们不要笑啊！弟兄们，真的是你要好好的对待你的妻子的。现在还有很多人要去上班的，我给他起名叫职妇、职业妇女。所以现在的妇女是什么？贤妻、良母、孝媳，还是职妇？还要去上班呢、啊，多么的辛苦，多么的累，真不容易。但是不要忘记，一切的能力属乎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因为蒙恩得救了，我们所有何等的有福！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靠了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听到神的话语，接着神的话语激励我们，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把神的爱安慰我们，不为了别的，但是叫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一个下一代的蒙福的一个母亲，成为这些儿女们得到祝福的母亲，这是。在座所有今天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的母亲的地位，不要小看自己，而且靠着神的爱来激励我们。那我必须稍微要借着圣经，我也回去查考了一下，圣经里面许许多多讨神心意、合神心意、走在神心意当中的母亲，以及一些偏行己路、按照自己旨意而行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母亲，究竟他们的结局，究竟他们的经历，给我们有一些的借鉴在哪里？我想在旧约，我分旧约跟新约，我们一同来看。那好的合神心意的母亲，在旧约里面，我大概我就只列了四个啊。那第一个我想列的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你们知道摩西母亲叫什么名字啊？你去读出埃及记，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读不到的，读不到，没有讲摩西的母亲。所以当我再一次在想不想摩西的母亲出啥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一个很美的一个连续剧或者很美一个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前导，到了最后才把这个怎么样配角带出来了。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叫约基别，啊，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 第六十二条二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另外在民数记26章，麻烦你来找一下，民数记26章59节，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就是把她的身份啊，他们是利未人，所以摩西生出来就是一个利未人、啊、生在埃及，他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的姐姐米利暗。所以这两段的地方把摩西的家世说得很清楚，也把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引荐出来。这个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摩西，弟兄姊妹，当然有神的美意，但是我再一次要强调，摩西的母亲，这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母亲。她有智慧，她勇敢，她有能力，她敬畏神，那她有什么样子的谦卑，她忍耐，她把摩西这样一个小小的婴孩，为了怕被什么法老人杀掉，她把它摆在一个小蒲包的一个盒子里面，然后上面还有草盖着，然后就顺着小河这样子去流。但是他叫他的女儿，就是摩西的姐姐，跟着这个什么这个婆婆在跑，在走走走，看到什么哦，宫中的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然后就把看到听到婴儿哭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河里面都有鳄鱼啊，有一些野兽会吃掉的，所以呢他就用它把它藏起来。然后呢，这就是他的智慧。然后他就差派他的女儿摩西的姐姐就跟着这个。然后呢？哦，这法老女儿一看，哎，孩子好漂亮，好可爱，就要把她带回去。然后看到她，就说：“哦，这个就知道她是一个什么希伯来人的孩子。”法老的女儿知道她所领养的是犹太人、希伯来人，所以叫了她摩西的姐姐，你就去找一个奶妈来带这个孩子。这奶妈是谁啊？当然就是呢，那就把她妈妈找来了。所以你看到摩西的母亲，恨得那个智慧，然后她就跟着她的儿子摩西一起到了宫中去。他一路在照顾，一路在扶持，一路在教导，说摩西能够从小长到大，最后他不愿意成为宫中不为法老的儿子，他愿意跟到他的同伴一起去受苦，他愿意去解救以色列人，他自己靠他的能力去杀死了两个埃及人。他为什么？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做法？100%他在宫中受着他的母亲约基别的教导，对，影响了他的一生。说摩西的母亲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一位母亲，从小她也是受苦，对不对？她是像奴隶一样的到了宫中，就为了她的儿子，听这个宫中这个公主的话啊，来服侍他们，也教养她的儿子长大。所以第一个我们讲的是约基别，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谁？就是拿俄米。拿俄米虽然我讲的她不是她的女儿的母亲，但是不要忘记，拿俄米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母亲，但是因着她是什么路德的婆婆，这是讲到婆媳的关系，讲到婆媳的关系啊。你看在路德记第1章16节，拿俄米叫说他要回去这个以色列了啊，他回迦南地去了，就叫他的两个媳妇啊，通通都能够各回各家去吧，因为他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了，他的先生也死了。所以这个是拿俄米一生，他也在神的面前，他也很难过，他也很忏悔，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成为他先生的帮助，以利哈娜的帮助。当他要去到外邦，去到摩押地的时候，这一位姐妹做太太没有来阻止他。跟着他一同呢到了摩押地区，以至于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地的媳妇，这是他们一家所受的亏损。那两个孩子儿子后来也死了，丈夫也死了，一个婆婆带着两个媳妇，非常非常苦。所以他说不要再叫我叫拿俄米了，他是非常的苦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叫他两个媳妇，你们再回去另外再改嫁，各自去找人吧。但是呢，那个路德跟他怎么说？第1章16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这是路德回答她的婆婆到这样一个境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是这么就是忠心这样子的，把心相许的一个路德能够说这样子的话出来，不是单方面的，必须怎么样，内心受到了拿俄米对他的一切的好。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拿俄米何等的爱他的媳妇，以至于他媳妇有这样的话来回报他，这是第二个合神心意的母亲。第三个，哈拿，我们都知道哈拿，撒母耳的母亲，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母亲，她也是非常的圣洁，她是敬虔，她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呢，她常常受另外以利哈拿，以利哈拿呀，她的先生常常受以利哈拿另外一个太太的什么？的讥笑，但是他忍受，他没有去反抗，圣经里面没有讲他反抗，他只是独自在里面，他悲伤，他哭，他怎么样向神祷告，但是他还每一年怎么样跟他的先生去到什么耶和华神的庙殿中来敬畏神，来侍奉神，所以呢，他是因为敬畏神的，但是呢，他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埋怨。他只有自己向神祷告，所以我们都知道撒母耳记一开始这个哈拿的祷告向着神，神顾念他，让他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怎么样，他没有就心焦气傲起来，生了一个撒母耳以后他还是那样的谦卑，他不但他服下来，他没有向他的另外一个这个以利哈拿的妻子去羞傲，去跟他有任何的抵抗，他乃是怎么样把这样子一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奉献给耶和华神，因为他是你向神许愿，我如果得一儿子怎么样，要终身来侍奉你，所以他就把这样一个孩子放在什么耶和华的殿中，跟着这个老祭司以利啊来学习侍奉。弟兄姊妹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得来一个儿子，最后要送给神，要送出去了，就跟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模一样的。亚伯拉罕是要把个神儿子以撒要杀掉了，神怎么样阻止了他，今天照样哈拿把他好不容易求来的一个儿子撒母耳献给了神。这还不说，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哈拿撒母耳能够成为以色列民族中间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人物，但是因着有这么好的一个母亲，他把他奉献出来不说，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奉献在以利的手中。我们都知道以利是怎么样一个老的一个糊涂的一个昏庸的一个老祭司，两个儿子都造反了，两个儿子都把人家的东西也妥上这个奉献的肉祭肉也抢到自己来吃，也去调戏别人的妇女，做了各样子的坏事，以利好像就不知道一样。但是哈拿会居然会把撒母耳摆在以利的手中，让他来教导他，来带他。只有一个条件，他祷告，他的信心，他把原完全的交托神，神来亲自来成就。哈拿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在旧约时代非常重要的，因着哈拿带出了撒母耳，这一位又是先知又是士师，整个的以色列民怎么样？他整个来。统治，他在管理，他在带领，走神要以色列人走的正路，所以以至于后来带下了扫罗，才带出了大卫王啊，这都是撒母耳在他子民中间，因着哈拿这个合神心意的母亲所带出来的。那讲到新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讲新约。当然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你不能说是圣，我再一次的讲，我们只能说她是童女玛利亚，因为没有人是圣的，所以天主教讲到圣母玛利亚是吧，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弟兄姊妹这是人封的，人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讲哪一个是圣，神分别我们为圣而已，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只有一个是圣的，就是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圣的。 非童女玛利亚，她是一个蒙恩的子女，她顺服，愿意让圣灵怀孕，带出了这位救世主啊，基督耶稣。当然我们就不再多说。那玛利亚一生受了许多的委屈劳苦，因为没有出嫁的，她怎么能够怀孕生孩子？但是她愿意顺服，她情愿让这个事情在她身上能够成就。这是一个玛利亚。第二个玛利亚是我们所读到的，就是最近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啊，第十一章也好，第十二章也好，都是读到一个马可的母亲叫什么玛利亚。这个马可，所以我讲到母亲，因为他常常提到是马可的母亲叫约翰，对不对？这个约翰啊，就是马可，对不对？马可又叫约翰，那约翰又叫马可，他们的母亲就叫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我为什么说她也是合神心意的玛利亚？因为这个玛利亚，她的环境相当的不错，她家里有很大的一个房子，有一个楼房，因此她把它奉献出来，让使徒们聚集。因此，当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都聚集在马可的家里面，就是玛利亚家的房子。她是一个奉献出来，愿意把她的家交在神的手中用的。主耶稣在受死上十字架之前，吩咐他的门徒去找一间房子，他们在那边准备最后的晚餐。弟兄姐妹，根据历史学家的考据出来，这个房子就是玛利亚的房子，就是马可的母亲的房子。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旅游，也是参观啊，哈，寻这个古迹，那个导游也带我们去了一间房子，告诉我们这就是马可的母亲的房子，对这稍微有点的印象。那究竟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按照圣经的根据的事实，是有这么一间房子，这个是玛利亚的房子。主耶稣升天以后，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们看到了主耶稣升上天以后，他们怎么样？主耶稣说你们要去等候怎么样圣灵，他们就去到一间房子里面，他们干什么？他们在祷告。十天以后，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下来，他们在祷告的那间房子，也就是同样这间房子，是玛利亚的房子。所以玛利亚因着她愿意奉献，她的儿子也能够奉献出来为主所用，后来跟着巴拿巴跟着保罗出去宣教啊，那么以至于后来写了一本福音书叫做马可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因着有这么一位合神心意的母亲啊，来带领他。那下面有一位母亲，虽然没有讲她的名字，但是呢特别的把它引出来，叫做西庇带的儿子的母亲。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那时西庇带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托耶稣，求他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主耶稣在你德国的时候，一个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个人就是西庇带的儿子的母亲。他的儿子是谁啊？西庇带的儿子是谁啊？就是雅各跟什么约翰。这个雅各约翰的母亲了不起了，两个儿子通通怎么样奉献给神，最后两个儿子都什么为神殉道。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雅各是什么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就是这位雅各，对不对？那约翰是最后一位为主殉道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就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面。这是这位爱神，一生愿意侍奉神，把他两个孩子都毫不有任何的保留交给主耶稣，一生为主而活，最后被受死啊，为主殉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母亲。第四个母亲讲到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叫有尼基， 《使徒行传》，我就不讲《使徒行传》，就是提后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把他外祖母也带出来了。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什么刺的，应该是刺啊。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啊，是吧？这个信讲到保罗啊，对着提摩太他的教导、他的劝勉。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世最后一卷书信，写给他的在属灵里面的儿子啊。他说一生，他说一手和教导、帮助啊、带领长大的提摩太。他说你的母亲为什么会讲到我讲的这位母亲呢？他因为下面第三章第十四节再一次的提到，三章十四节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智慧信靠神的母亲，把他的儿子提摩太从小教导他读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很感谢主，我们的孩子们每一个主日就来到教会的当中，父亲母亲们都把孩子带来教导学习。那哪怕他们刚刚才有小 baby 推着车子，我真的是很感谢神，不以是家里有孩子啊小小的为借口，照样来到神的面前，把孩子们带来，从小让他们认识神。你不要以为他听不懂，小孩子在肚子里面你唱诗给他，他都听得到的，他都知道的。所以从小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让他们一生走在神的正路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孩子还有一些的活动，那我必须要停在这边。弟兄姊妹，这个坏的不合神心意的母亲，我只能稍微的讲一下，你们如果有空回去找一下。第一个讲到是利百加，弟兄姊妹，利百加很多人都说利百加很好啊，美丽啊，又是很爱神啊，又是追求神的，错的。利百加完完全全没有活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他是一个私欲非常强的，他用自己的手段狡诈帮着他的儿子去欺骗。你想这个儿子会带得好吗？雅各就是他这样带出来的。雅各用着他怎么样，也到处去抓去抢去骗，印着什么？有个妈妈利百加，从小怎么样就骗他，就教着他骗他哥哥。利百加带来的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有多大？以扫因着这个雅各抢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以扫心里气不过，这个妈妈又不喜欢他，他气得他就出去了，离家出走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若是做母亲的对孩子不好，儿子离家出走了，你的心何等的难过，你对得起这个儿子吗？以扫出去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以东了。以东后来出去怎么？以扫后来跟谁的孩子，谁的女儿结婚？你知道，娶了好几个太太，其中一个是以斯玛利的女儿。所以以扫跟以斯玛利这两个都是外邦人的结合，成为今天中东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后患，是在利百加手中。所以不要以为说啊，他是为了他的儿子去求这个祝福，得长子的名分，他是好心。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的好心就是为神在做。我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我们彼此来互勉。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个罗马书是讲到我们的罪的时候，讲的何等的时候，罗马第三章第八节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什么叫做作恶以成善？就是我想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需要不同不好的手段来促成这件善的事情，我以为我是为神做的，这是什么？这是错的。作恶以成善，所以有人就为了怎么样啊？若是怎么救恩是好的，那我就是不是就可以越作恶就越可以成就这个神的救恩，把神的救恩就越显大了？这是许多人的错误的一种异端的一种想法。作恶以成善，原谅我说，一般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的当中。当然还有后面的耶洗别，是一个更不要讲的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一个母亲，还有因着耶洗别带出了亚他利亚。亚他利亚是什么？是一个篡位的，就好像就是我们中国的武则天一样，把他的王位都篡了，把他王室的人都杀了。不好的母亲， 耶洗别更不要说杀先知了，对不对？要杀以利亚的。没有时间多说，今天借着母亲节，跟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家中有妻子，妻子也是你孩子的母亲，我们也彼此相爱尊重，也盼望母亲们更多读神的话语，把孩子们带到神的当中，因为我们的责任何等的重大，一代一代下来，世世代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给一个好的母亲，一个更亲密的母亲，我所谓要把这些事情，圣洁的人物带出来，也让我们真知道，一个好的母亲带出来，教养出来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对于整个的社会，乃至于整个的人类，对于整个神的家、神的国度，意想不到的。做母亲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但是我盼望做先生的、做父亲的，彼此互相扶持，二人同心，一同走到神殿的道路。时间关系，弟兄姐妹这边，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你的孩子，按照你自己的美意，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按照你自己的样式，你造了男人，也造了女人，叫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做女人的，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满了你自己一切的本性的丰盛，只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受了蒙蔽，我们受了亏欠，我们活不出来你的本来原来美好圣洁的全有全主全丰的神的形象，所以因此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除去我们与你中间的拦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那么回到你自己的面前，叫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恩召相称，也就是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埋有你自己荣耀的形象，在这世代成为光，成为盐，在这世代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你自己的旨意的当中，叫他们成为神家可用的人，叫他们的一生虽然都要过去，但是在他们的一生在你的里面蛮有价值，蛮有成就，成为你自己恩典的见证。谢谢主，保守所有在座的母亲们，赐福给他们，赐恩典、能力、智慧、忍耐、温柔、坚强，你一切的美德，主啊，求你厚厚的借着圣灵浇灌在所有属你的母亲们的身上。我们等候你，我们把这荣耀、敬拜、感谢归给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